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0号才刚宣誓就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1号随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视讯会议。习近平称普京是他最好的朋友，中俄两国稳定坚韧地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普京则称习近平是他值得信赖的伙伴，彼此互相信任，不受国际形势的变化影响。根据中共官媒与克林姆林宫的声明，习近平与普京讨论了俄乌战争、台湾问题，以及两人要如何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来进行互动。另一方面，刚上任的特朗普一边对中俄高举开征关税和追加制裁的大棒，一边又放出消息说他的团队正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沟通，预计很快的也将和普京来进行通话，并打算在就职100天之内就到中国进行访问会见习近平。那么特朗普重返白宫，习近平与普京上不封顶背靠背的战略伙伴关系会否生变，美中俄三角关系重开新局，谁会先出局呢？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荣伟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一位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的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先生。荣伟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樊总您好，陈破空好，谢谢。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参加节目。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1月20号同一天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之后呢，隔天1月21号又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视讯会议，您的解读是什么？
对，就那天是从时间到形式到内容啊，可以说习近平都很用心。因为从时间上来讲，是特朗普宣誓就任，再次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再次入主白宫，而中国呢派出了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这个就职大典在场。那么习近平呢就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表面上呢是谈说是国内的议题，什么政治议题、经济议题，但事实上那个会议的报道后面说会议研究了其他事项，那么就说明研究了中美关系。因为中共的政治局会议通常月底举行，如果在其他时段举行，除非有特殊情况或者紧急情况，那1月20号举行政治局会议，特殊的情况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再次入主白宫。另外，那在这个会上肯定谈了很多关于美国的事情，估计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也用了很多的斗争术语，什么叫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啊，或者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斗争到底等等。因为这些斗争术语啊，是他可以巩固权力的一些政治动员力，也反美也是他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来源。另外，同一天或者是稍后呢，他跟普京通话，这个显然是做给拜登普京看的，做给川普看的，做给特朗普。那就是说中国好像是铁哥们儿，是结盟，你要离间我们不容易。因为川普上任了，特朗普上任，他有两个目标。不过高一点，对俄罗斯有两个目标，高一点的目标是联俄抗中，低一点的目标是结束乌克兰战争，是促成和平。那习近平呢觉得这两个目标，首先他不会成全什么联俄抗中，那是中国的噩梦。另外呢，即便结束乌克兰战争，习近平也会从中作梗，因为他会失去牵制普京的最大一张牌。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也想请教荣伟先生。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个，根据克林姆林宫和中共官媒的报道呢，习近平和普京的这个一个半小时的视讯会议谈了这个乌克兰战争、台湾问题，还有两人接下来要怎么样和这个特朗普总统进行互动哦。究竟还有哪些值得我们观察的重点？也请荣伟先生帮我们做一个分析。
是的，这个可以说啊，在我看来啊，特朗普上台啊，就是在我看来就是给习近平和普京打了一针强心针啊。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普京啊，这个几年这个俄乌战争啊，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就是焦头烂额啊。那么习近平呢，可以说在中国经济这么一个状态下哈，大家都知道的，对吧？可以说是四面楚歌啊。国内外啊，对他的这个已经是可以说是，我过去曾经在这也是在美国之前说过，就国际上就倒习成为共识，啊，现在国内啊也是一片怨声载道，啊， 这个我也用另一个词叫全民倒戏啊，全民倒戏。所以呢，他两个人啊，本来啊，我们也可以说是这个半死不活啊，普京在国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小丑，然后川普上台呢，就把他们激活了。而且川普呢很高调啊，一个是呢，马上就说宣布啊要访问中国啊，跟习近平啊什么要谈啊什么等等啊，而且高调的是个宣誓，他和习近平可以主宰世界，主宰世界的和平啊，这个习近平一下子身价就提高了啊，所以他们两个，这个习近平和普京啊，某种程度上我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把他激活了啊，本来是两个都是已经成为死棋了。所以呢，他们也高调宣誓一下，搞一个什么普京视频会。这个视频会呢，无非都是一些套话。那么当然呢，我觉得他们两个呢，在这里呢，给川普发的这个发出的信息呢，很明显，一个是俄乌战争啊，就是乌克兰啊，无非就是这个乌克兰呢，是普京呢，可能是一定要拿下他的这个他的战略意图啊。另外呢，这个习近平呢，也是高调宣誓台湾。啊，所以呢，对这个川普来说呢，这两招就是，可以说是两个棋子啊，他接不接，他接了以后要怎么处理？
嗯，
啊，川普呢一贯以来呢就是搞交易啊，那么是不是一个是这个交易呢？我们下面是要拭目以待，是否最后啊这个把乌克兰出卖了，或者把台湾出卖了，我的看法是要进一步观察。好，谢谢。
陈伯辉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个荣伟先生所提出他的这个观察点，就是这个特朗普的上任是为两个摇摇欲坠的政权啊，中国跟俄罗斯激活了他们，给他们打强心针。如果从事实来看的话，特朗普就职前夕他是跟习近平有通话的，据传也有意在上任百天之内访问中国和习近平会面。那么他也在上任之后呢，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喊话，说他对普京非常了解，还称赞普京很聪明，还说他的新政府团队正在和泽连斯基通话，预计很快他也会来跟普京进行通话。你怎么看特朗普对习近平和普京两人所施展的策略呢？
从客观上来讲，这个我同意荣伟先生的话。客观上来说呢，特朗普上台对习近平和普京都是一个加持。比如说习近平在去年七月召开三中全会啊，因为他病倒，他在军内的权力受了削弱，党政大权看上去有所削弱。那么事实上，特朗普上来总是讲习近平要跟习近平直接交流，并且指定要跟蔡奇啊交流，因为蔡奇是习近平身边的第一宠臣，所以从客观上加强了习近平的地位。因为习近平呢，习近平也好，前面的胡锦涛、江泽民也好，都是希望通过美国总统、美国的承认呢，加强自己的党内、国内的地位。所以习近平摇摇欲坠的地位呢，可能是死而复活得到一个强化。另外呢，普京因为在乌克兰陷入战争泥潭，那么现在是他是想出来但出不来，比如说特朗普搭了个台阶让他下来。但是呢，特朗普跟拜登的政策呢有所不同。首先，特朗普的当选呢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而不是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选择了特朗普当选，因为国内政治主要是经济议题、边境灾难这些是主要议题，国际话题并不主宰国内选举。做国内选举，这个川普大幅度大比分胜出之后，他的发言权很大。另外，在国际事务上，他跟拜登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方向都一致。方法就是说，拜登呢是传统政治人物，建制派，是君子，是 gentleman， 所以他的方法就是按照 gentleman 的方法，打招呼你不听，你入侵我就支援被入侵方，然后你们打得死去活来，美国源源不断的支援。这就是世界上了，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各种区域战争，擦枪走火就引发大战的原因。那川普呢，他的方法呢是另外一种，他是方法是要维持和平，要结束战争，那么低成本，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向敌方直接喊话，向金正恩直接喊话，希望朝鲜半岛呢和平，向普京喊话，向习近平喊话。他是希望呢，他的任内是希望和平，不要有战争，也包括不要有台海战争。所以他上任之后，他的首先的国际事务能不能结束乌克兰战争是个重大的考验。因为他说以前说过，竞选的时候24小时就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是现在看上去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普京呢显得好像还不情不愿，除了这个泽连斯基已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根据川普的说法，普京好像不还有点那个犹豫， 这个川普就敲打普京说，你的经济很糟，你搞得很差，你的通货膨胀很高，你应该谈判。那么这里面除了基辅和莫斯科各有障碍之外，最大的障碍，我认为在之间是北京，是习近平的角色。所以能不能绕开这个角色，推开这个绊脚石，才是乌克兰通向和平的关键。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分析。那么荣伟先生，刚才您说这个特朗普对这个两个摇摇欲坠的政权，习近平跟普京打强心针，不过我们反过来这样子问啊，因为我们看事实上的话，特朗普说他考虑从2月1号要开始对中国开征10%的关税，等于是举出了这个关税战的大棒。而且呢，就像刚才陈破空先生也提到，他警告普京，非常严厉的警告普京，类似像最后通牒那样说，如果你不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的话，他将对俄罗斯马上追加更高的这个关税和追加制裁，你怎么看特朗普对习近平还有普京所发出的最后警告呢？
这个特朗普啊，他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商人，对吧？商人治国，这个利益至上啊。他打贸易战，这个也不是这一次就拿起来，他就拿了这个棒就打过去了。然后是上一届也是这样。中美贸易战，我这个我一直是评论，这就是一个国际笑话啊！贸易战，打贸易战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杀敌1000，自伤800”。你打贸易战是个双方的事情，贸易啊，这是一个双方消费者的利益所在。你加了关税，这关税又加到美国消费者的头上去了。他就是无非就是美国政府据说是几百亿吧，就几百亿的钱，就是那个几百亿的钱是联邦可以随时随意花的钱啊。这个他就是这一点蝇头小利，中美之战中美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啊，是价值观之争，川普从来不提这个东西的啊。所以呢，我对他这个贸易战根本就不看好。10%对中国来说是，广东话叫洒洒水啊，就是毛毛雨啊，因为中国，中国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学者叫秦晖，我们这个最近要出版他一本书的啊，中国的问题是低人权优势，你再打这么高的关税，他照样能够生存下去，中国的一个员工2000块人民币，美国的基本员工至少2000美金，你怎么竞争啊？你这个关税打上去，他中国政府加上补贴，他照样能够出口。你知道去年2024年中国的顺差是多少？10000亿美元啊！虽然他对美国出口可能少了，但是据说也是几千亿的顺差，没有用的啊！所以这个商人治国啊，利益。就这里看到一些蝇头小利啊，所以我不看好他这个贸易战，好吧？
好的，这是荣伟先生的看法。那也请教陈破公先生，刚刚荣伟先生说，这特朗普上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结束俄乌战争，一个是要联俄制中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他曾经说他上任24小时之内就要结束这个乌克兰战争，现在他提名的这个俄乌和平特使则改口说，新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100天之内让俄乌双方来停火。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大家都知道，这结束俄乌战争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么究竟现在特朗普总统需不需要习近平的帮忙呢？针对这个问题呢，哈佛大学一位这个美中关系权威，大家应该都知道，叫 Graham Allison， 他就在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他打赌说，习近平一定会为这个特朗普调停俄乌战争来发挥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不晓得您怎么看？特朗普需要习近平的帮忙吗？
当然，这个时候习近平的作用很重要，因为在基辅和莫斯科，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之间呢，他们双方都想结束战争。乌克兰是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但是付出的成本很高，牺牲很大。那俄罗斯是侵略战争，它就是非正义的，受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普京还被国际法庭所通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尽管泽连斯基要收复国土的决心很大，但是由于美国的压力和美国的这个政治变化，他也可能要考虑实现和平，在某种条件下。那普京呢，表面上好像很凶，但是他也知道陷入了战争泥潭，把俄罗斯已经拖垮了，所以他也想找个台阶下。所以这两个并不是障碍，如果是没有北京没有习近平的话不是障碍，但是北京习近平是障碍。那习近平呢，可以发挥两种作用，一个是正面的作用，就是这个川普特朗普已经说了，习近平应该要做事，他没有做，他可以做很多事，可以请他做，他没做。他如果起正面的作用，调停俄乌战争， 当然可以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他会漫天要价，他会对特朗普漫天要价，要特朗普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那样，你不要加关税，不要什么制裁，不要什么，还要芯片，还要半导体，漫天要价，说这个就可能性很小了，要谈成可能性很小，因为特朗普的原则是美国利益优先，是美国再次强大，美国再次强权力就是对手要再次削弱，你削弱共产中国，那我还充斥你，不可能。所以这个呢就很难谈妥。那另外，习近平就给起了相反的作用，负面的作用，这个可能性更大。因为习近平呢，我刚才讲了，如果说你要联俄抗中，他绝对不愿意看到，他是一个噩梦，他会千方百计的破坏你联俄抗中的大计。川普第一个争取叫联俄抗中，但是当时呢，这个民主党这一派呢搞了一个通俄门事件，子虚乌有，这个耽误他的时间，结果是毫无结果。这一回呢，特朗普肯定要搞这个，但是习近平方面千方百计破坏。另外，特朗普要结束乌克兰战争，但习近平唯一只有习近平不愿意结束，乌克兰愿意结束，俄罗斯愿意结束，美国愿意结束，但是习近平不愿意，因为习近平呢觉得这是最大的一张牌，只要你乌克兰、俄罗斯打上战争，到处都需要我，乌克兰也需要我，俄罗斯也需要我，乌克兰不敢得罪我，俄罗斯需要我的军火援助，而美国呢也需要我的调停，它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它呢成为一个就是一个。叫什么掮客吧，在中间起作用。所以说，习近平是最大的绊脚石，最大的障碍。美国或迟或早会认识到，你要解决俄乌冲突啊，不是解决普京的问题和泽连斯基，你是如何解决习近平的问题。而习近平这个人，你是给他好处也按不平，你要是给他坏处，是这个两个大国的冲突就难以避免。所以这对特朗普政权呢，对美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关键是他们要深刻的了解中共的内部政治和习近平个性和心理等等。
感谢陈破空先生。那么，荣伟先生，那您觉得习近平他究竟会在俄乌战争调停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然后拿这个调停的这个做法来跟特朗普进行这个谈判桌上的这个讨价还价呢？还是反而像刚陈破空先生讲，他扮演一个负面的作用，做一个绊脚石？您认为习近平他现在考量究竟在哪边呢？他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我很同意，陈伯格先生刚才的分析。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也好，目前的国际局势也好，确实他是一个关键人物啊。所以特朗普刚才他说的话是没有错，但是问题是习近平他能不能做到啊？那个我看哈佛大学那个教授叫艾利森，他还提出这个起关键作用啊。他把我觉得，当然他虽然有高看习近平。啊，但习近平在这个国际目前这样一个局势下，他确实是起到一定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包括乌克兰战争，中俄关系，刚才不是说到这个美国也要制裁俄罗斯，美国制裁俄罗斯，这个整个西方制裁俄罗斯已经多少年了，但俄罗斯经济没有垮，为什么？因为你在网上可以看到，我前不久还看到有一个俄罗斯的网红，他们这个拍了一些俄罗斯的视频。俄罗斯的超市这个还是很丰盛啊，而且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俄罗斯的市场啊，不但是超市，越来越中国化，什么意思啊？中国产品全部打进俄罗斯，就是说，目前在国际这样一个制裁一片倒制裁情况下，由于中国在背后的输血，俄罗斯经济垮不了，所以俄罗斯啊，假如说美国再给普京耍什么加税的大棒没有用的啊，因为中国这个在后面支撑的，所以这一次普京和习近平和普京高调的这个宣誓啊，所谓的这个中俄合作无上限，他这个虽然有没有限不知道，但是他们合作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普京能够在这个俄乌战争上一直能打下去，就是因为中共在后面的背后的支持，所以呢。习近平在整个俄乌战争也好，目前这个世界局势中，他确实是一个关键人物。关键是这个人，我们用一句中国人的话，他可以用一句话叫既坏又蠢啊，就碰到这么一个人啊，所以我们也要看，我对川普虽然他是一个嘴巴大嘴巴说话，这个说大话很多，但是我也要观察他是否能把习近平搞定啊。好，谢谢。
好的，感谢荣伟先生还有陈伯阔先生二位的分析，我们来听看网友们怎么说。我选了一位网友，他是针对刚才荣伟先生提到这个特朗普是不是要联俄抗中，发表他的看法。他说， 中俄专制独裁性质相近，这位叫 Reader Clear 的网友，他说中俄不是盟友，甚似盟友联合抗欧反美，背靠背以乌克兰、台湾和朝韩作为切入点，妄图推动百年大变局和全球治理。俄乌战争发展至此的程度呢，普俄已经高度依赖习共，所以特朗普政府要分化中俄联俄之中是极其困难和不切实际的。这是我们网友的一个看法。那么想顺着这个请教陈破空先生，究竟这个联俄之中容不容易啊？有人认为说特朗普、习近平和普京这三个人其实都三个人有一些共同点，那么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呢，三个人的互动也其实蛮微妙的。那么现在特朗普是第二任了，他重返白宫之后呢，习近平和普京背靠背，像我们刚才网友说的这种上不封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会不会被特朗普影响？他有没有可能会拆散中俄呢？请教陈破空先生。
在特朗普竞选期间就说过一句话，说中俄联盟是一个噩梦。他批评拜登呢，就是促成了中俄联盟。他说历史老师都告诉他，在这个中俄绝对不能够让他们联盟。说这是他的一个明棋说出来的话，但是习近平呢有他的暗棋。那么的确不容易，第一个任期他受到党内国内的牵制，民主党的牵制，联俄抗中大计啊失败。那这个第二个任期他要实现联俄抗中，会受到习近平和中共的牵制，并不容易。但是他的这个第一个目标就是结束乌克兰战争还是有可能。因为普京跟习近平还不同，习近平跟普京这次通话呢，一方面是做戏给特朗普看，演给他看，表示我们中国联盟大国关系，我们是一个联盟，你难以撼动。但是另一方面，普京和习近平也各有算盘，习近平也在派人想缓和中美关系，他也知道所谓中美关系重中之重，而普京也在积极的缓和美国关系，他也知道特朗普上台是他改善美国关系的一个契机，因为特朗普跟他还有一些私交，而拜登跟他就是那是在外叫做针尖见麦芒啊，麦芒啊，那是硬碰硬。所以对于川普来普京来说是一个机会。那在习近平和普京之间，他们的心理状态又有落差。习近平呢是战争的这个纵容者和这个援助者，他希望看到战争延续下去，因为既可以削弱乌克兰，更多的是削弱了俄罗斯，对中国有利，同时也可以削弱美国和欧洲啊，对共产中国都有利。所以他乐于看到战争延长下去，尽管他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是俄罗斯是付出人命的代价。所以但是普京的心态有落差。普京一方面搞了这个战争，但是另一方面没想到这个战争打了三年多陷入泥潭，也颇为后悔，尽管他不说出来。所以他跟他宁愿结束战争，在这个时候习近平是怂恿他继续搞战争，而特朗普是拉他。这一拉一扯的话，只要普京一下改变一个想法，改变一个思路，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其中动摇的可能性存在。动摇虽然不能够达到联俄抗中那个程度，他不好意思，身不由己，但是至少可以达到一个就是说是脱离中共。因为现在习近平工具箱中啊，有一些东西来对付普京，比如他可以说我有大量的援助，我可以给你多给你少。第二呢，我可以这个扶持俄罗斯其他领导人啊。再一个呢，就是我在国际舞台上可以这么说那么说。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也在偷偷缓和中美关系，看谁先下手为强，必要的时候他可以牺牲俄罗斯，抛弃普京。说普京一想到这里啊，不寒而栗，也许普京可以先发之为人，也就是说先跟特朗普苟合，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
好的，这个陈破空先生分析，这个美中俄一拉一扯之间，在台面上或在台面下，这三角关系会怎么样的来变化呢？网友也发表了非常多的看法，我念几个，然后请任伟先生跟我们回应一下。这位叫 LJX 的网友他说，中俄现在是利益纠缠，有必要梳理一下。而一 瑞瑞 这位网友他说，两个独裁者抱团取暖终究是徒劳。还有这位网友叫树，他说两个难兄难弟狼狈为奸，要搅乱世界。 Terry 他说两个独裁国际的弃儿打打电话视频聊天很正常。狮子先生这位网友他说，乌克兰收复土地与争取和平的渴望正在面临考验，特朗普返回政治舞台是否能够有效的推动谈判值得怀疑。特朗普的俄乌和平言论确实很吸引人，但乌克兰的历史教训说明和平并非只靠口头承诺。那么也综合这几位网友的这个不同看法，请教荣伟先生，究竟现在美中俄关系在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可能会出现怎样的变化？您认为特朗普他现在会更重视和普京的关系还是跟习近平的关系？因为解决乌克兰战争和美中贸易战之间这两者，他要怎么样来排他的优先顺序呢？也请教荣伟先生您的分析。
这个网民提的问题提的观点也很不错啊。这个普京和习近平啊，就像刚才陈伯鸿先生说的，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虽然看上去他们好像是啊，这个要这不是联盟的联盟啊，但是各自都有小算盘的啊。普京呢，他这个呢，说他是独裁者，也是独裁者，但是他毕竟还是通过民主选举选上来的，在俄罗斯他还是有很高的民意。他所谓的这个口号就是要，我要给我20年，我要给还给大家一个伟大的俄罗斯啊，他就是要这个还回这个俄罗斯帝国的这个梦啊，前苏联啊这个梦，他有这个打算，要把乌克兰啊什么他周围的那些前苏联这个加盟国都要把它收回来啊，这是他的企图，战略企图。而这个习近平呢，他是想巩固他的独裁政权，他才是真正的独裁者。他中国是怎么由老百姓选票选出来的吗？啊，所以呢，他这个问题是他有一点呢，他这个有一点就是我们称为他的，我们有时候经常说他的底气哪里来的，啊，他的底气就是中国政府有钱了，啊，刚才我说了他去年。这什么送差1万亿，这个1万亿的钱又不是到老百姓，就是到了他的口袋里啊，他大傻逼啊，什么东西都来。我曾经呢，就是接触过一个前苏联啊，前苏联的政治意见者啊 ，dissident 啊，他的后代，他们当时到美国来，他跟我交流，他这个人他一直支持中国海外民运的，这个人非常好啊。他说现在的中国跟当时前苏联不一样啊。就是因为有钱，你知道前苏联那时候跑出来口袋里有几百美元就不得了。现在中国的这个大傻逼啊，都是几千亿几千亿的是花出去，所以呢，这就是他的底气啊。那么川普呢，我希望特朗普上台，他是上人之国，我跟他上人之国，就我们有一句话叫唯利是图，我希望他不要上习近平当。习近平他这个傻逼他是很容易的啊，他用钱来收买。啊，所以呢，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呢，确实，这个世界走到了十字路口，啊，我们这个能否击败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啊，一位华裔学者写的《百年较量：美国能否击败共产主义》，就在这个时候，啊，关键的时候到了十字路口，习近平就是共产主义恶魔在。世界上最后一个这样一个灵魂啊，能够击败他，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好的，感谢荣伟先生。我们今天针对这个美中的关系，有很多网友的评论，我再念几个，然后请我们陈破空先生也来回应一下，并给我们上半场做总结了。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俄罗斯因为野蛮侵略乌克兰，导致被全球孤立，那么战争使他的经济遭受到巨额的损失，人员的伤亡也达到惊人的数量啊，继续下去俄罗斯只会走向分裂，而中共不仅不制裁俄罗斯，相反的还处处的援助俄罗斯。这位叫山猫的网友他说，中美联手没有搞不定的事，中俄也是。鱼次郎这位网友他说，就算是俄乌战争停止，中国也必须继续提供俄罗斯的物资哦，因为只要中共敢断供，俄罗斯立刻马上会改变立场，承认台湾主权独立，这一招永远是中国的软肋，世界各国都会用的。这位鱼次郎网友的这个评论很有意思，因为其实这一次普京和习近平的视讯通话长达一个半小时，当中其实也有谈到台湾问题啊。这个普京向习近平重申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等等，他支持这个台湾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不晓得这个陈破空先生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评论，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美中俄三角关系的总结。究竟现在特朗普上台重开新局了，这场局面会怎么样来演变呢？陈破空先生，
首先。特朗普提到这个台湾问题啊，他在乌克兰战争前并不明确表态啊，只是笼统的一个表态，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只是乌克兰战争一起，他自己陷入战争泥潭，需要中共的支撑和援助，所以才反复提到什么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反对台独这些，在中方要求他讲的。对吧？刚才有网友讲到说，中美联手能搞定这个世界，中俄联手也能搞定世界。
是，
中美联手是可以搞定世界，中俄联手根本搞不定世界。因为中美特朗普说，我跟习近平要谈，我们两人可以，如果谈的意思说谈得好的话，可以维持世界的和平。
嗯
啊，但问题是，习近平起正面作用可以，但是川普这句话一语双关， 就说我们谈得好，我们就谈；谈不好，对不起，我们就关税战、贸易战，所有的领域都开打。那么，至于习近平和普京，中国跟俄罗斯根本搞不定世界，他们只会把世界拖向灾难，就跟乌克兰战争一样，现在还想发动台海战争，说那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发源地。说现在特朗普所要做的就是怎么遏制第三次世界大战。拜登是君子，但是拜登是一般的方式反击。他做得很正义，援助乌克兰，打击俄罗斯，但是呢，成本很高。特朗普呢，他也会支持这个乌克兰，他也会去这个瓦解俄罗斯，但是特朗普的做法是要成本很低，说他要在维持和平的情况下，通过谈判来解决。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句，他第一个任期，他想跟金正恩直接谈，被习近平所破坏。这回他要跟普京谈。他要警惕再一次被习近平所破坏。
好的，我们下半场马上就要来谈到他对金正恩的这个喊话。我们非常感谢荣伟先生还有陈破空先生二位给我们上半场进行的精彩点评。那么，提醒大家，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